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今日我哋嘅讲题有些少嘅更动。
今天我们的讲题有些改动。
题目系叫做《上帝在哪里》。
题目是在《上帝在哪里》。
让我哋再一次嘅打开约珥书。
让我再次打开约珥书。
第二章。
第二章。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至廿七节。
到第二十七节。
我哋会一齐嘅去思想呢段嘅圣经。
我们一块去思想这一段的圣经。
让我哋不如以启应嘅方式去诵读。
让我们以启应的方式去一起块去读。
我想William带领我哋用国语嘅去读出双节，即系第十八节。
我以国语去读出第十八节双节，各位弟兄姐妹就读单节。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
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到列国的羞辱。
却要是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坎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向身，腥味腾空。
意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
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也必有新酒和油人义务。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剪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事奇妙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
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自羞愧。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悄饶，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做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又是重新读第二十九节。
在
那
些
日
子，
我
要
将我
的
灵
浇灌
在
我
的
仆人
和
侍女。
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依次的答答。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将到约珥书里面的启示，让我们清楚知道，原来满有盼望的神你常与人同在。更重要的是，主你讲了一个最重要的秘诀给我们知道，是我们要归回我们的神。在这个时候，我们恭敬地将这段的时间完全的交上，愿神你的道保守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存慈怜谦卑的心去领受主你的说话。多谢主，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这个礼拜9月12号在这个 National Post 的里面记载了一篇的文章，
在这个星期九月二十二号，在 National Post 之中记载了一篇的文章。
National Post 是多伦多其中一份广泛流传的报纸。
这个报纸是在多伦多广泛流行的一个报纸。
它上面有一篇的文章叫做《Apocalypse Now: Canadian Fear》，今日就是末日。
这文章这个题目就是《今天就是末日》。
这篇的文章是记述了在这个刚刚所过去的礼拜二9月11号的早上8点45分之后所发生一段的事情。
这个文章记述在9月11号星期二早上8点45分之后发生的事情。
刚刚这件事是发生在 New York 和 Washington DC， 即是美国的首府受到恐怖袭击之后。
这个当中写的是纽约跟那个华盛顿，就是美国的首府受到恐怖袭击。
那时候两座的世贸中心和这个五角大楼已经倒塌了。
那个时候的两座的事务中心跟五角大楼已经倒塌了，
而当时的多伦多市中心亦都开始有一连串的疏散行动，
而在多伦多市中心有一连串的疏散的行动。
这篇的文章就记述到有一个的女士，
这个文章记得的一个女士
是一个回教的女士，
她是一个回教的女士，
她在商场的里面的电视直播上面见到整件事的发展，
她在商场的这个之中看见整个事件的 发展，
他就又忧心又愤怒的时候讲了一句说话，
他又忧心又愤怒的时候就说了这一句话，
他在里面这样讲，他说 We come from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for the sake of our children and now we find we can't escape anywhere in the world today， 我们一家人是为了小孩的缘故从第三世界国家搬到来北美洲的里面，
我是为了我们儿子的缘故从第三个国家搬到北美洲这个国家里面来，
但是我现在发觉，
可是我现在发觉
在这个世界里面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
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我能够逃避的。弟兄姐妹们，
我相信在刚刚所过去的星期二美国受到恐怖袭击这件事不是常有的事，
我相信在9月11号所发生的事情美国恐怖袭击不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却是一个真真实实是无可逃避的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却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世界，
不开心的事很容易在我们身上发生，
不开心的事很容易在我们身上发生，
究竟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呢？
有人会觉得是结婚生仔是很重要的事，
有人可能觉得是结婚生儿子是重要的事情，
可以传宗接代，
可以传宗接代，
有人以为找到很多的金钱，
有人以为找到很多的钱，
有人可能说找到一些能够发挥他自己所长的，
有人是说一些发挥自己所长的，
就是人生的意义，
那就是人生的意义，
但现在经过这件事件，
可是今天经过这件事件
结果又怎么样呢？
结果又如何？
难道在这个世贸中心的上面的人是应该死的吗？
难道这个世贸中心上面的人应该死的吗？
难道在这个 UA Flight 93的上面和另外三架飞机上面的每一个乘客都是应该死的吗？
难道在 UA 的这个飞机航班93号跟另外其他三班飞机上的乘客是应该死的吗？
这些问题整天缠绕在我的脑里面，
这些问题常常缠绕在我们脑海里面，
坐底在今天的美国里面有很多人去想这条题目，
起码今天美国有很多人是这样想，
但是最重要一条题目他们必定会问的，
最后他有一条问题必定会问的，
就是神究竟在哪里呢？今天
究竟神在哪里？
在一连串的报道上面，
在一连串的报道的上面，
我想大家一定很容易发现到，
我相信大家很容易发现得到，
自礼拜二开始，
自从星期二开始，
有两个的词语经常在传媒上面去记载到，
有两个词经常在传媒的上面去记载的，
就是神和祈祷，
就是神跟祷告，
神和祈祷这两个词语经常挂在人的口边，
就是神跟那个祷告两个词常常的挂在人的口边。
美国虽然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美国虽然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的当中，
可是在过去的二十年的当中，
国会的议员为了去讨好人，
国会的议员为了讨好的人，
一而将在学校的平日已经有很耐历史的祷告将它删除，
在学校里面以前有 很久历史的祷告就把它删除了，
在国会的里面，
在国会的里面
已经很久没听过有人讲有关于神这个字眼，
在国会里面开会很久很久没有人再听见神这个字，
美国正是走向一个有神同在却不理会神的属灵状态，
美国正在走在一个有神却不理会神的状态，
其实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状态
正是反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反映在我们今天的人的身上，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信仰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不少人的信仰的状态。
但当我们打开约珥书第一章十七节的时候，
当我打开约珥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时候，
而我们又也都去想问一下究竟这条题目神在哪里，
今天我这个题目就问一下神在哪里，
在第一章十七节的最后尾，
在第一章第十七节的最后，
他提醒了我们，
他提醒了我们，
提醒了我们，
他提醒了我们，
啊，不是，是二章十七节，
对不起，是二章十七节，
他又这样讲，
在上面怎么说，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许列国的人呢？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十七节这样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您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第二个这个世贸中心的事件，
这个世贸中心的事件，
五角大楼的事件，
五角大楼的事件，
是可以说得是前所未有的攻击，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攻击。
正如约珥书最开头已经讲了，
正如约珥书在开头已经说了，
一章二节，
在第一章第二节，
曾有这样的事吗？
曾有这样的事吗？
约珥书所记载的背景，
约珥书所写在的背景，
就是记载到犹大国正是处在一个丰富的年代，
这是写在犹大国在丰富的年代，
但在当中的国民，
可是在当中的国民
没有一个是尊重神的，
没有一个是尊重神的。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神就降下大灾，
神就降下大灾，
有蝗虫来攻击他们，
有蝗虫来攻击他们。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一章第四节，
刚才我所读的第一章第四节，
就将这件事情的状态讲了出来了，
就把这个事情的状态说出来了。
有茧虫剩下来，蝗虫来吃，
茧虫剩下来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来男子来吃，
蝗虫剩下来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来蚂蚁来吃，
男子剩下马扎来吃。
可以玩得一波接一波的攻击，
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的来的事情。
犹大国的情景就是，
犹大国的情景就是这样子。
这件事已经发生在2560多年前的事，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600多年前以前的事，
2560多年前的事，
2500多年前的事，
今日发生在美国上，
今天发生在美国的身上，
类同，不是一样的事，是类同的事，
是类似，不是绝不一样的事。
可以说得，
可以说是，
当你在最强的时候，
当你在最强的时候，
神要让人知道一件事，
神要人知道一件事情，
神依然是神，
神仍然是神。
如果你将赐恩的神抹开的话，
如果你把赐恩的神是抹去的话，
神要你清清楚楚知道究竟你的结局如何，
神要你清清楚楚知道你的结局如何。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从来没有这个事情发生，
正如很多的传媒说从未发生过，
正如很多传媒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弟兄姐妹，有人就会这样问，
弟兄姐妹，有人会这样子问，
神既然想我们知道，
神既然要我们知道，
为什么要降下这么大的惩罚在我们的当中，
为什么要降下那么大的惩罚在我们当中？
这个是不是你的问题呢？
这是不是你的问题？
你要人知道你是神呢？
你要人家知道您是神呢？
是人是离开了你，
人是离开了你，
你要人知道吗？
你要人知道啊。
为什么你不轻轻地讲下罚下打手掌仔就算数呢？
为什么你轻轻地说小轻轻地罚就算了呢？
要这么严厉的惩罚呢？
要那么严厉的惩罚？
原来这么大的惩罚，
这么样大的惩罚，
一定有它的原因，
一定有它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当人越走离真理越来越远的时候，甚至做一个完全反叛神的时间。
第一个原因就是一定是人离走真理越来越远，甚至到了一个开始反叛的地步。换句话来说，
神将再多的道透过先知讲给你们听，
神把更多的道透过先知告诉你们，
依然不接受的话，
你们仍然不接受，
而且更走越远，
而且更走越走越远。
神一定要用一些方法，
神一定要用一些方法，
要你很深刻的去认识，
让你深刻的认识。
所以因为看见今天的北美洲，不单止就是美国，其实对我们加拿大一个的提醒，在北美洲的里面，
其实来说今天的事情发生在北美洲，不单单是美国，更加在加拿大也给我看见。
弟兄姐妹朋友，你问一下你自己的一条问题。
弟兄姐妹们， 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
你今天是不是拜着耶和华神呢，还是你拜着其他的神呢？
你今天 在崇拜耶和华神还是崇拜其他的神？
有什么神我们拜着呢？
有什么神我们现在拜的呢？现在
今天很多人拜金钱，
今天有很多人拜金钱，
拜名誉地位，
拜的名誉地位，
拜虚荣感，
拜虚荣感，
甚至拜性，
甚至到拜性。
在美国和北美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几样东西成为很多人的偶像或者他们的神。
在北美洲我们看见，不单单在美国，我们看见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所拜的一些偶像。
譬如美国在现在的同性恋或者是离婚的个案多而又多，甚至在教会里面，
在美国好像是有同性恋或者是不尊重婚姻。
美国人或者北美洲人犯的罪已经是不分年纪不分类别。
今天在北美洲所犯的罪是不分年纪不分类别。弟兄姐妹们，
透过这次这件事，
透过这个事件，
这个惩罚没来到加拿大上面，
这个惩罚还没有来到加拿大这个上面，
去了美国那里，
到了美国那里去。
你没想着哎呀他们坏啫，
你不要想着他们坏，
应该我们去问，
应该我们自己去问，
我们有没有去审查一下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有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如何。
我发觉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什么现象，
我发觉在教会里面有这个现象，
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来到教会听牧师传道人讲道，
很多时候一些弟兄姐妹们的朋友们来到教会里面听牧师传道，
牧师传道人就跟你讲有时有些谴责，
牧师会跟他说有时候有些的谴责，
有些就称赞，
有些是称赞。
你留意牧师传道人所做的事跟旧约的先知祭司一样的，应该的祭司牧先知一样，是去谴责和称赞。
今天的牧师跟以前的先知一样，如果发现的事情我要去我要称赞的要去称赞，要谴责的我要去谴责。
但在崇拜的里面发觉怎么样呢？
可在崇拜里面我发觉是怎么样呢？
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当我坐在的时候，
牧师在上面在这里谴责着，
牧师在上面在谴责我们，
透过神的道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有问题，
透过神的道告诉我们所做的事情有问题。
我坐在这里，
我坐在那里，
我就会这样想，
我就会这样子想，
牧师不是骂我，
牧师不是骂我，
不是去警戒我，
不是去警戒我，
他只是警戒前面这边左边右边和后面那个，
他只是在警戒着前面左边右边后面的那个，
不是指责我，
不是说我，
是人家，
是人家。
但当牧师传道人赞的时候呢，
当牧师传道人去赞的时候呢，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怎么呢，
就会坐在这里，
我就坐在哪里，
欢天喜地，
欢天喜地的。
哎呀，牧师真是好了，赏识我，在赞我了，
牧师正好了，他在赞我了，赏识我了。
哎，其他弟兄姐妹真是做得没我那么好了，
其他弟兄姐妹们没有我做得那么好啊。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的道不是只是给你一个人去看的，
神的道不单单给你一个人去看，
也不是只是给其他的人去看的，
不但是给其他人去看，
是给所有的人去看，
是给所有的人去看。
神的谴责，
神的谴责，
不是只是其他的人没有你份，
不是其他人有你没有份。
有个现象，
有个现象，
这个叫自义的现象，
这个自义的现象
最多就发生在那些敬虔自称敬虔的人身上，
那就是发生在自己称自己是敬虔的人的身上。
特别我们做牧师传道人的，
特别是我做牧师做传道人的，
我去透过神的说话去教导弟兄姐妹，
我透过神的话去教导弟兄姐妹们，
是你去做的，不是我去做啊。
他说是你去做，不是我去做。
我免疫的，
我是免疫的。
你去做，
你们去做。
错，
错。
圣经同样讲，包括牧师、传道人、弟兄姊妹，都一样要去做神的说话。
圣经里面写的，在包括牧师、先知、所有传道人，一切的弟兄姐妹一块去做的事。
神的教导，
神的教导，
是要让我们警醒，
是要我们警醒。
透过周围所发生的事，让我们警醒过来。
神的道是要透过周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警醒过来，
倘若我们依然偏行几道，越走越远神的道理，
倘若我们偏行几道越走越远越离开神的道理的时候，
而我们又不警醒的话，
而我们又不警醒的话，
神用一些方式必定要你彻彻底底去知道他的道理，
神必定用他的方法要你彻彻底底的去知道他的道理。
而且这些惩罚，
而且这些惩罚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是全个群体，
是整个群体。
所以你说美国 呢一次嘅襲擊係好嚴重。
所以說美國這次的襲擊雖然說是很嚴重，
其實正反映出，
其實真的反映出
美國人離開神好遠，
美國人離開神很遠很遠。
但同樣顯示出，
但同樣的顯示出
神愛我哋每一個人，特別喺美國嘅裏邊每一個人。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
我可以十分的肯定，
我可以很肯定，
在美国里面的教会从来没有那么多人 去参加，今天是唯一一天。
在美国的教会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去参加，今天是特别多的一天。
因为很多的人，
因为有很多的人
受到这次的事件，
受到这件事的事件
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
另一个原因讲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惩罚呢，
另外一个原因讲到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惩罚，
就是神要用一些惩罚的程度是一定要使到人达到一个切肤之痛的地步。
因为神的这个惩罚不但神有切肤之痛，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人就不会听的，
人仍然不以为然，
还以为是惩罚隔离美国人，
还以为是在惩罚隔壁美国人，
不关我们加拿大人事，
不关我们加拿大人事，
不关墨西哥人事，
不关墨西哥人事，
不关香港人事，
不关香港人事，
不关中国事，
不关中国的事，
只是美国人的事，
只是美国的事，
是不是呢？
是不是？
我觉得香港人要在这个时候去悔改，
我觉得香港人在这个时候要悔改。
我们香港人真是称之为华人，但是一些华人对邻舍关怀都没有。
我们香港人虽然说是华人，可是对我们自己华人的邻居一点关怀都没有。
我自己是香港人，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可以这样 说，我很大胆的这么说。
你看看现在的传媒，
你看看现在的传媒
记载香港有关这次袭击之后的事件的表演，
你就登记在传媒里面，在香港发觉香港人在发生这件事以后的事情
记载的是什么呢？
记载的是什么？
哎呀，旅游业没了生气了，
旅游业没有生气。
哎呀，我们可能这次呢经济大衰退影响香港贸易了，
这个经济大衰退影响香港的贸易。
哎呀，我们现在没得去旅行了，
现在我们不能去旅行
了，旅行团没了，
旅行团完全没有了，
我们主要的收入没了，
我们主要的收入没有了。
弟兄姐妹，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作为香港人而带来的信仰思维，
这个也可能是我们香港人的带来的信仰的思维。
我们都可能觉得，
我们可能会觉得
这件事不关我事，
这个事不关我事，
关我是什么事呢？
关我什么事？
可能我做的生意，
可能在我们的生意上，
我做的公司，
我的公司
会因而没了份工呢，使到我
可能会这样子，我没有这份工作。
但弟兄姐妹，
这是弟兄姐妹们，
神的惩罚一定要使到我们达到一个切肤之痛的地步，
神的惩罚要我们达到切肤之痛的程度。
所以在约珥书的一章二节这里讲，
所以在约珥书一章二节这么说，
曾有这事吗？
曾有这事吗？
从来没听过的，
从来都没有听过。
要使到他深深记住，
要使他深深刻刻的记住。
整本的圣经的圣经神学里面，
整本圣经的神学里面
都记载了一件事，
都记载了一段事情，
就是神的惩罚，
就是神的惩罚
通常会用一个强势去攻击你，
平常都会用一种强势去攻击你，
通常用一些渣过你的民族去攻击你，
平常的时候都是用一些弱的民族去攻击你，
好像以色列人，
好像以色列人
当时国力最强，
当时国力最强。
在约珥书里面所提到的，
在约珥书里面所写到的
根本国力最好，
根本是国力最好，
但是神就用最低微的方法，就是用蚱蜢，
就是神用最低微的方法，就是
蝗虫，
蝗虫蚱蜢
来去惩罚以色列人，
来惩罚这个以色列人。
姐妹，
弟兄姐妹们，
如果
有一天
神要用一些好你看不起的人来显明你自己的罪，你的羞辱更大。
如果有一天神用一些不明显的不显言的人去羞辱你的话，那个羞辱更大。
正如阿摩斯书里面一章和第二章同样都讲到，
在阿摩斯书里面第一章跟第二章都说到，
当时以色列国
那时候以色列国北国
国力强盛，
国力强盛，
但却是对同胞毫无怜悯，
可是对同胞毫无怜悯，
自己吃到眼都突埋，
自己很多很多的吃，
是圣经记载的，
是圣经记载的。
你们所以为什么要读经，就是这样原因，你不读经你都不知道原来圣经记载到吃到眼都突埋，
在圣经里面写得到，你们要读圣经，就因为圣经完全的写到他们的很多吃。
但是怎么样？对同胞一点都不关怀。
就是怎么样？他们对同胞一点都不关怀。
神的惩罚要使到他彻彻底底地去挫败，在邻国去看小的国家。
神要他彻彻底底地去失败，在失败 在最小的邻国里面。
用邻国很多的邻邦先攻击以色列，将他的富余偷出来，抢劫出来，劏开他的肚，让他肚腹崩裂。很多这些记载，让他彻彻底底地知道他的罪恶有多大。
在要邻国 把他们的国家的妇女都抓出来，把这个剖腹，把这个肠子都拿出来，彻彻底底的失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说这次美国袭击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没错。
如果您说美国这一次的袭击是很严重的事情，的确没错。
但是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的记载，
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的记载，
从历史里面的记载，
从历史里面的记载，
可以说得伤亡是不是少，不过不是最重要。
看见我的伤亡不是最主要。
有一件事在这个的民数记，
一个事情在民数记
第二十五章第六节至九节，
第二十五章第六节到 第六节到第九节。
我一起打开民数记，
我们一起打开民数记，
是摩西五经的其中第四卷书，
是摩西五经里面第四卷书，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
第六至第九节，
第六节到第九节，
呢度记载到，
这里这样记载的，
当时，
在当时候，
有亚伦嘅祭司，
有亚伦的祭司，
佢就职典礼，
他就职典礼，
发生咩事咧？
发生什么事情？
我读俾大家听，
让我读给大家听。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嘅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瘟疫死的有二万四千人。
这边记载着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哪里去，即是阿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这就从会众拿会众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有负重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候造瘟疫死的有两万四千人。
因为以色列人在当中行淫，一个人行淫的，
因为以色列人行淫就是一个人行淫而已，
就死二万四千人，
就死掉了两万四千
人。一场的瘟疫死二万四千人，
一场的瘟疫就死了两万四千人。
唯有人改变过来，
唯有人改变过来，
切切的将罪与你分割，
切切底底的把罪与您分割，
罪带来的惩罚就停止了，
罪带来的惩罚就停止。弟兄姐妹们，
美国受袭这件事，
美国所袭击的这个事情，
我不敢说是不是世界末日，
我不敢说是不是世界的末日，
因为我不知道世界末日几时，
因为我不知道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
但有一件事，
可是有件事情，
无论世界末不末日，我们都要做的，
不管世界是不是末日，我们都要做的，
就是我们去悔改，
就是我们要去悔改。
我们做牧者传道的，就是将神的说话警戒劝勉，使到你哋认识得清楚。
我们做牧者、做传道的，是要把神的话去劝解你们，是你们知道自己有错。
我有我自己的位份要去做。
我有我自己的位份要做。
但系你有你嘅位份去做。
你有你的位份要做。
最重要一样嘢。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就系对神嘅说话提醒我哋去悔改过嚟。
就是把神的话提醒我们自己要悔改过来。
唔系问罪带嚟嘅惩罚有几深。
不是问罪带来的惩罚有多深，
而是我们有没有去悔改，
而是我们有没有去悔改。
今天很多的信徒称之为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悔改，
今天很多的信徒称为基督徒的根本就没有悔改。
因为我刚刚去完以色列，
因为我刚去过以色列，
在我当中有28个同学，
在我们当中有28个同学，
其中有大部分的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其中有大部分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跟他拿本圣经来读，
我跟他拿圣经起来读，
他说这段错的因为旧的，
这段是错的因为旧了。
那另外那段呢，
那另外一段又如何，
这段是男人写的，女人写到女人那么衰是他们的错，
这段是男人写的，写的女人这么不好都是错的。
那我又卷去第二段，
我又拿去另外一段，
哇，这段又怎样看啊，
这段又怎么样呢，
这段是旧的历史，是人全写的，
这段是 旧的历史，是人写的。
我没有再问下去，
我没有再问下去，
称之为基督徒，
称之为基督徒的
完全对神的说话没有理会过，美国人啊，这个美国人，
完全对神的话没有理会，这个就是美国人。
他说回了教会30年了，
他回到教会30年，
30年，神其实很多时候要我们悔改是趁罪还钱的时候赶快回转，
神要么要我们悔改罪的时候，是要么在罪还钱的时候赶快回转。
有人会问第一条问题，就说为什么惩罚这么大，
有人会问第一个问题，为何惩罚要如此的大，
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应该悔改有多深，
我们应该问悔改有多深。
第二条题目，
第二个题目，
有人就会问，
有人就会问，
为什么神的惩罚在这里发生，究竟动机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惩罚在这里发生，它动机是什么。
在约珥书的2:14-29就讲了神有他的动机对于惩罚的看法，
在约珥书2:14里面写的，14-29里面写的神对人的惩罚的动机。
我们一起看看第13节先，
我们一起看一看第13节，
第13节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第十三节这么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神的惩罚第一个动机是因为神满有慈爱，
神的惩罚的动机第一个是神满有慈爱，
神爱你做什么要惩罚你，
神爱你为什么要惩罚你，
他又不需要找你来发泄，
他不要发泄，他不要您在你的身上发泄。
你记不记得洪水，
你还记不记得洪水，
他讲声就落个穿个天只是穿个窿，
他就说一说天就打一个打开一个打洞，
不是很大的洞，穿个窿的
一个小洞，
死了，
全死光，
得挪亚一家人没死，
只有挪亚一家人还没死，
因为挪亚是一个异人，
因为挪亚是一个异人，
留意是挪亚异人的，不是他全家人都是异人，
留意只是挪亚一个人是异人，不是全家都是异人，
但因为有一个人义去拯救全家族，
只是因为有一个是异人他就成就整个家族，
神的慈爱就是这
样，神的慈爱就是这样子，
以义代替不义，
用义代替不义。
弟
兄姐妹们，
神如果没有爱我们的心，
神如果没有爱我们的心，
他不会惩罚我们，
他不会惩罚我们。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去看人与人之间的爱还高过我们与神之间的爱，
我们再看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比神爱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很高。
但我要跟大家讲，神的爱是不会断绝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神的爱是不会断的，
神的爱不会断绝，
神的爱不会断的，
但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会断绝，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会断的。
在这次美国的空袭里面，有一架航机 UA Flight 93，
在这次的这次的航机里面，事件上面就有班班航机是93号，
里面有一个人物，
里面有一个人
叫 Mr. Burnett，
他叫 Mr. Burnett，
他在架飞机刚刚被骑劫的时候，他就打了个长途电话，用手提电话打给他太太，
当他的飞机刚刚被骑劫的时候，他用手提电话打给他太太，
他说我要准备跟另外两个人一起去对付这些劫机者，
我准备跟另外的两个人去对付这一批的恐怖分子。
我好爱你，
我很爱你。
电话跟住断咗啦，
这时电话就断了。
人间嘅爱，
人间的爱，
可能因为生离死别而断绝，
可能因为生离死别才会断绝，断绝。
但如果你想同你亲爱嘅人、挚爱嘅人，系永远喺埋一齐的话咧？
如果你想把你所爱的人就永远在一起的呢？
唯有你所亲爱的人与你是与神有一个永恒的关系，
就是用把你最亲爱的人跟神有一个永恒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人这样看，
所以很多人怎么说，
我与我的挚爱是我和我挚爱的关系，
我跟我的 爱人是一个，我跟爱我的爱人是一个关系，
我很爱他就可以了，
我爱他就行了，
我怎么要理他信不信神，
我为什么要管他信不信神。
可以咁样讲下形容呢个咁嘅态度系咩咧？
我可以再说一说形容这个态度是什么？
系一种非常短视嘅睇法。
这个是非常短浅的看法。
即系只着重几廿年自己个人嘅欢畅，
只是着重自己的几十年的欢畅，
而你冇将呢段嘅关系、呢份嘅爱延续喺永恒嘅里边。
而你没有把这份爱延续下去。
但神嘅爱系永远常存。
就是神的爱是永远长存，
所以圣经讲，
所以圣经说，
佢系满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嘅慈爱。
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除咗神第一个动机系有慈爱，先至惩罚我哋。
除了第一个动机，神有慈爱，所以惩罚我们。
第二方面就系佢要带嚟永恒嘅盼望。
第二方面是带来永恒的盼望。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们，
约珥书只是三章的经文，
约珥书只是三章的经文，
我想你只是吃饭的时候拿出来捡一下已经看完了，
可能在你吃饭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翻一翻就可能已经看完了，
但是在约珥书里面有一句说话经常出现，
就是在约珥书里面有句话经常的出现，
这句说话就是认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这句话就是认识耶和华你的神。
在二章十三节的入边，
第二章第十三节里面，
我们看
一下，我们去看一看。
那里所讲，
那里说，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二章二十七节，
第二章第二十七节，
同样讲到，
同样的在写得到，
你们必知道我是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第三章十七节，
第三章第十七节
就讲，
就这么说，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整卷嘅约珥书其实就讲到，我哋要去认识耶和华系我哋嘅神。
整卷约珥书叫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哋系属乎耶和华嘅，
我们属耶和华的。
这个就称为神的儿女，
这就称是神的儿女，
这个就是神的儿女，
这就是神的儿女。
另外在整卷的约珥书上面，
在整个约珥书上面
有第二句的说话，
有第二句的话，
同样很类同的，
同样很类似，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是耶和华的日子。
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呢？
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
有人说是末世，
有人说是末世，
或者末日，
或者说是末日。
我更相信的，
我更相信的
是信徒完全的与神永远同在那一天开始，
就是所有信徒跟耶和华永远存在的那一天开始。
所以如果大家弟兄姊妹去看一下，
所以大家弟兄姐妹们去看一看，
第一章十五节，
第一章第十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在第二章的第一节，
第二章的第一节
都说，
那你说，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耶和华的日子降到已经临近。
另外我们可以在之后的经文，
在后头的经文，
在第三章的里面，
在第三章
三章的第十七节开始，
第十七节你们开始，
其实就是从第十四节里面所讲介绍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开始的介绍，
就在十四节的在里面写得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
其实这一切的介绍，
这一切一切的介绍，
要讲出一样嘢俾我知，
要告诉我们
将来是有个盼望的，
将来是有个盼望，
今天受苦，
今天受苦，
将来得荣耀，
将来的荣耀，
熟不熟啊？这个说话，
这句话熟不熟？
因为这个说话耶稣讲的，
因为这句话是耶稣说的。
今日我是可以降卑，
今天我可以降卑，
他日我必升为至高，
他日我必升为至高的。
这个是耶稣所讲的，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旧约已经有了，
旧约已经有了。
我们有没有看过旧约了？
我们有没有看过旧约？
盼望已经在旧约已经讲了俾我知，
盼望在旧约已经告诉我们，
而且二章十四节里边咁样讲，
而且二章十四节又告诉我们，
我一齐嘅翻去二章十四节，
我们大家翻开二章十四节，
二章十四节，
第二章第四十节，
喺度咁样讲，
在这么说，
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嘅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
这边在说，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
在这里中文的圣经译得不太好，
在这里中文的圣经翻译得不太好，
不是错，
不是错，
译得不是那么好，
就是翻译得没那么好，
因为他将也未可知这个说话摆在最尾，
他把也未可知这句话放在最后。
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或者懂得去看原文圣经的，
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或者原文圣经的话，
其实也未可知这句话在开头已经讲了，
其实也未可知是在最头的时候已经说了。
英文 NRSV 的解释就是说 Who knows whether he will not turn and rent it， 就是说到究竟有谁可以知道神会不会转变过来呢？
这已经写在由谁知道神已经把它转变过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估若以他写这句话，他知不知道神会改变心意？当人回转的时候，神会不会改变心意呢？
约珥写这个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当人改变的时候，神会不会改变他的心意？
这句话其实是一句文学式的写作方式，
这句话好像是一句文学是写作的方式，
叫做反问句，
就叫做反问句。
就是因为我知道，当我悔改的时候，神会改变他的作为。
就是因为我知道，当我改罪，我悔改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罪改变过来。
我直接讲俾你听，你改变，神就会改变他的计划啦。
我直接的告诉你，当您改变，神就会改变他的计划。
你觉得不深刻？
你觉得不深刻？
约珥就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子。
约珥就用一个反问的句子。
就是会不会改变呢？
会不会
悔改？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会不会改变呢？
啊，我哋有时教细路都咁噶。
有时候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啊，如果佢学好嘅，你估爸爸会唔会请你食雪糕呢？
如果您学好学乖的话，爸爸会不会请您吃雪糕呢？
个神都知道你摆咗个雪糕喺雪柜入边啦。
其实一早就知道您把这个雪糕买了放在这个这个冰箱里面。
我哋做神嘅儿女，
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哋好清楚神嘅心意，
我们很清楚神的心意。
当我哋悔改认罪嘅时候，
当我悔改认罪的时候，
盼望嘅主就将将来改变咗美好嘅福气话俾我知。
盼望的主是把未来改变的福气就告诉了我们。
神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重新去更新变化，去更像佢。
神希望人更多更新的变化，更像他自己。
第三条我们可能会问的问题，
第三条我们可能会问的问题，
既然我们不应该问一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惩罚出现，
既然我们去问一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惩罚出现，
我们应该问我们改变更新悔改有多深，
我们应该问更新悔改有多深。
第二条题目，
第二条题目，
惩罚原来是神有慈爱和给一个盼望我们，
原来悔改是神给我们的慈爱和盼望给我们。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怎样能够走出惩罚呢？
第三方面我怎样走出这个惩罚？
约珥书给了一个很清楚的介绍，
约珥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介绍，给我们
一章十三十四节，
第一章第十三到十四节，
弟兄们打开之后一起读好吗？
弟兄姐妹们我们打开一块读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走出惩罚的窍门，
这就是我们走出惩罚的窍门，
就是悔改的祷告，
就是悔改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打开读第十三和第十四节，
我们打开一块读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
他说，祭司啊，
你
们
当
腰束
麻
布哭泣，
伺候
祭坛
的
你们
要
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
要
来披上
麻
布
过
夜，
因为
素
祭
和奠
祭
从你们神的
殿
中
断绝
了， 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各中一切居民
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
向耶和华哀求。悔改的祷告就是能够走出惩罚的窍门，
悔改的祷告就是走出惩罚的窍门。
而这个的祷告有一个目标，
而这个祷告有一个目标，
就在第一章第二章十二节最后尾讲咗，
就是在第二章第十二节最后的写的，
要我哋一心归向我，
就是一心归向我。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你今日有冇喺神嘅面前，透过世界所发生嘅事，去反映翻我属灵嘅问题，然后喺神嘅面前悔改咧？
今天你没有看过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透过这些事情在想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悔改。
悔改的祷告是很重要，
悔改的祷告是很重要。
神祝福他们，
神祝福他们，
但是他们却是忘记了神，
可是他们忘记了神。
圣经里面记载到，
圣经里面记载到，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原来我们每一个都同样有罪人的一个本性，
原来我们同样有罪人的本性。
今日就算我们称之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的，
同样都有这个罪性，可能依然环绕着我们，
同样有这个罪性依然的围绕着我们。
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顺境的时候，
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顺境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人去理会神，
我们就没有人去理会神。
而在教会里面也都没有人是真的能，很少人，不是没有人，很少人是真的能够认认真真的去追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在教会里面仍然有很少很少的人去追随跟随我们的神。
好了，有大件事发生，
到了有大事情发生了，
但依然很可惜的是，
依然很可惜的，
虽然很多人的口当中依然说去寻求神，
虽然有很多很多人在口中说是寻求神，
但有几多个真的去爱神的呢？
可是有多少人去爱神的呢？
他们只不过想找一条救生圈能够离开个困苦的，
只是他们想找寻一个救生圈去离开这个苦海。
虽然这些大事发生之后，有很多人都说我要寻找神，
虽然这大事发生以后我要去寻求神，
但究竟哪一位才是我们要去寻求的神呢？
就是哪一位是要我寻求的神呢？
在结束的时候，我用布殊总统在被袭之后当晚所讲的一篇的讲词去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
在结束的时候，我用布殊美国总统布殊在全国演说之中的一句话去鼓励大家。
我先读英文，然后我即刻的翻译做中文。
我先读英文，然后马上翻译做中文。
Tonight I ask for your prayers for all those who grieve.For the children whose worlds have been shattered, for all whose sense of safety and security has been threatened, and I pray that they will be comforted by a power greater than any of us spoken through the ages in Psalms 23. 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I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在今晚，我盼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里面，去为那些伤痛的人、受到伤害的儿女、全个世界里面的人去纪念。
我盼望在今天晚上的祷告里面，所有的人在祷告之中纪念的是伤害的人，还是儿女。
虽然今天我们觉得好像是依然安全稳固，但是已经被动摇和去扼杀。
虽然今天我们是安全，可是仍然是动摇和扼杀的。
但是我在这里为你们的祷告，
可是我在这里为你们祷告，
向那位权能最大权能者去祷告，
向最大的权能者去祷告，
让我们透过好像诗篇第二十三篇里面去为这个时代祈求，
好像透过的诗篇第二十三篇，我去为这个时代去祷告。
虽然我走过死荫的幽谷，
虽然我做过死荫的忧惧，
也不害怕，
也不害怕，
因为你必与我同在。
因为你必与我同在。
在星期五这个的成为世界为美国这个灾难的悼念日的当中，哥培里牧师也都在当中去致辞。
在星期五9月24日的全国世界为美国的哀悼的日子中，哥培里牧师在大会中这么说。
他说其实这一次的袭击可以足够毁灭整个美国人。
这一次的袭击本来可以足够毁灭整个美国人。
他们那种团结的心智，
那种团结的心智，
甚至整个国家，
甚至整个国家。
但是竟然这件事将很多人凑集起上来，
但却反而把人团结起来。
有人这样讲，他说其实世贸中心象征着人去崇拜金钱，就好像旧约里面的巴别塔显出个人的权力，甚至显出旧约的金牛族。
这两座的贸易中心就好像以前的金牛族一样，在拜金钱的时候，也是巴别塔和金牛族。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
可是我相信这种事情。
弟兄姊妹，让我们依然的是学习回转去神的面前。
各位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学习的是回转到神的面前，
不要走在你自己觉得好的道路上，
不要走在你自己觉得好的道路上面。
你问一下神，
你问一问神，
我走着这条路，
我走这条路
是不是你要我所走的，
是不是你要我走的呢？
让我同心的祷告。
让我祷告。
喂，亲爱的主，多谢你给我们这段为着美国袭击的事有这么多的思想和回应。主要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的不足，你给了很多机会我们回转，愿意悔改的心常存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在这次求你让非悔改的心常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见到历史当中你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让我们知道神你还是神，是我们所应该认识的神。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